好，弟兄姐妹早安。那今天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16章。刚刚我们都在谈嘛，大家都在思想啊，大卫的人生。这几天我们也都一直在看，那大卫所经历的其实也跟过去他所做的都很有关联。所谓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人当初栽种的是什么，跟着后来所收成的也就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在大卫面对这许多的事情的当中，他有一个表现，我想是应该说可能很多男人都有这样的表现，但是是大卫，因为他是王，而且在圣经里头他所占的那个篇幅非常的大，所以以至于他的情形就变成非常的凸显出来。就是说大卫的栽种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口中的话，你说好你说坏，这就是你的一种的栽种。可是大卫在很多的事情上，特别在面对他的孩子也好，面对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很常他选择安静，或者选择所谓的沉默不语，他所谓不说话。那么当然你如果你说从男人跟女人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一般上就是男人的语言能力，如果跟女人对比的话，是男人的语言能力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当然也有例外的了，但我们说普遍性一般上来说，那么如果说分析能力这个是从大脑的结构的角度，男人也是通常会反应是比较慢一点的。可是相对来说，姐妹的反应就是一个话进来或者说一个思想进来的时候，女人的反应左脑右脑的那种发挥是速度是很频密很快的，所以以至于他们的反应也可以相对来说能够更快，就是说论分析力也好，论表达能力也好。所以在一般上当一个问题丢出来，可能这个男人还在想，对这个女人来说她已经回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当男人想要回应的时候已经跳到第四个问题了。所以当下如果回应不过来，就干脆不回应了。所以这个很常就是一种的情形。当大卫或者当一个男人选择在一些事情上不做回应的时候，沉默的时候，其实沉默或者不做回应其实它也是一种回应，只是这个回应的表达就是表达什么呢？表达我管不了，或者我不管，或者我放弃啊，我不做，我就不理了。可是这样的回应，我们就知道，往往它就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事情。所以很显然在，今天来到第16章的时候，在这一章里头所看到大卫经历在逃难的里面所遇到的事情，很显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难过的，或者说很负面的。这是大卫在他对事情不做回应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后果。首先我们看从16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在这里我们看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感觉上就是这是遇到一件好像在落难当中遇到贵人这样子到底他是不是遇见贵人呢？我们来看看在这一段里头，从第一到第四节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预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一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哇哦，就是大卫落难逃亡的时候，就这么巧就遇见了这个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米非波设我们应该还记得他是扫罗家族里头仅有的，就是约拿丹，这是大卫的好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知己好友的儿子。虽然他是一个残废的他的脚受伤，那从小受伤就残废就剥了可是大卫就因为他是扫罗的后裔，所以就恩待他让他可以跟王跟大卫一起吃饭的。那可是他有一个仆人，那这个仆人就是说他的主人是被大卫恩待的，那他的这个仆人米非波设 知道大卫在落难逃难当中，那就预备了两匹驴就是等于拉了两车的货，这样子来迎接大卫，有面饼啊、葡萄饼啊等等，包括有喝的、有吃的。那所以第二节，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哇，看起来都想得很周到，不只是来进贡给大卫，好像也想到他的仆人啊、他的这些随从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第三节，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哇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他在讲米非波设，就是他的主人心中的一个的思念是什么？我父就是说他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扫罗的国原本应该是要给约拿单的，约拿单就是米非波设的父嘛，就是说这个国本来就属于他的，可是如今给了大卫，可是今日因为大卫逃亡了，意思说这个国必会归回给我。那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面前眼前蒙恩。”那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到底这个洗巴到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是贵人还是恶人？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回应的当中，我们就知道他看起来好像来进贡带东西给大卫，可是我相信他会理解轮不到他的主人所谓米非波设来做完。因为米非波设第一，他是一个残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没有什么实权。那大卫的实力他是可以理解，他相信大卫有一天还会回来，只是因为暂时逃避他的儿子。那即使是不是大卫做王，也是亚沙龙做王，根本就轮不到他的主人。可是当他来讨好大卫的时候，我相信他背中有一种心计就是说他会心中有一种的计谋，就是说我善待大卫，我恩待大卫，什么时候大卫又再重新东山再起的时候，那他就会顾念我。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贵人，他是一个小人就是。可是大卫当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似乎大卫也失去一种分辨跟判断所以以至于他很快的就下了一个结论嘛，就是说好，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其实因为大卫所听到的就是米非波设也叛变了也，所以他既然已叛变，好，那他的东西都归给你。那我想这是一个大卫当下好像就缺了一个的分析力其实你会看到当一个人落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就会随着环境，当下环境出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有很多骗局，那骗局会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比如说当你在情感上很失落，你渴望爱情，爱情骗局出现，哇，有一个人特别关怀，有一个人特别好像对你示好表达爱意，哇，当下你就会陷入这个陷阱。或者当一个人落在一个钱财的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哇，当下有一个好机会，哇，这个可以赚到钱，那人就很容易就上当，陷入一个这样的一个陷阱。那大卫在一个所谓的逃难的当中，有人来帮助，很显然当下这个洗巴就让大卫陷入在一个，哇，好，既然有人来帮助我，好，我就要来跟你有一个友好的关系。所以这我想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也真的要留心免得就落入在一个这样的考验当中。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5到第8节。 六到第八节，我用一个形容叫做虎落平阳被遣妻。那这一句古文所表达的就是老虎本来很凶猛的了，可是他在森林里头的时候他可以是万兽之王，可是当他来到一个所谓的平阳，是指来到一个人的地方，来到一个平民的地方的时候，老虎没有了他的那一个威严，结果狗都要欺负他，因为狗是有人养的，狗有主人的，都要被欺负。所以当下大卫他原本就是一个国王嘛，可是当这个国王落难逃亡的时候，好像连狗都可以欺负他，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当下我们就看到，从第五节，大卫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当然扫罗的家族，直接的家族，当时死的死，就是王的王，他不是那种像过往，如果一个王起来的时候，而这个王是要对敌，就攻打另外一个旧的王的，会把他的家族全部都灭绝。可是不是，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只是当时在战乱当中，扫罗直接的家族其实都没有。可是这边还有一个他家族中的一个叫基拉的儿子，叫做示美的。那示美因为他是属于在扫罗的这个家族里头的，所以他就会觉得扫罗的王权逝去而大卫取代，所以他就产生一种对大卫的一种的仇恨，好像你抢了我的家族原本有的，无论是风光也好，财富也好所以他就这里形容说，他第六节他拿石头砍大卫王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是吗？示美咒骂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 OK， 这句话这里所谓的用石头砍大卫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听起来有点用石头来砍大卫，其实这里是抛石头的意思，而且他是跟大卫有一点距离了，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拿着石头来到大卫的身旁，而是那种向大卫丢石头，然后当中就在这里在那里咒骂你这流人血的坏人。而且这里说所谓的去吧去吧，这个也可以翻译成你滚吧，你给我滚蛋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种的咒骂，意思说你不再是王了，你给我滚吧，就是那一种好像你要赶他出离开这个境界的那种的味道那种意思。然后第八节就跟着说，你流扫罗全家的血继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误会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大卫并扫罗并不是大卫所杀大卫并没有杀扫罗家的任何一个人因为那是在战乱当中是被敌军所杀，然后大卫是神预备他拣选他来一路引导他来做王他完全没有那种要抢夺去串谋这个扫罗的王位。那我们就看到说为什么是虎落平阳被遣妻，因为当大卫处在这个离开了他的王宫，离开了他的政权的这个情况底下，连这样子的一个叫做示美的这个小子都想要来欺负他想要来咒骂他对。可是当时不要忘记大卫是一个，如果说扫罗是那杀死千千的，大卫是那杀死万万的，换句话说大卫是一个战士，大卫是非常的勇猛，其实你要来攻打或者你要来咒骂大卫的话，其实大卫轻而易举一脚就把你踹开，就是一掌就可以把你击毙的那样的一种的功力从一个角度，再加上大卫身旁少不了这许多的这些勇士，所以这个人是谁竟敢来咒骂大卫。那大卫只要他不阻拦他的手下的话，你看他的手下所表达的在下面的那些文字当中，就是他们轻而易举可以把这个示美的头给砍下来的，就是说大卫的手下还不缺 这些的勇士，只要可是当下为什么大卫选择沉默不语，或者说默默的去承受这一些所谓的诬告？因为明明是诬告，就是说你是流人血。Okay. 对大卫来说，流人血这句话从四美的口中出来，是指好像对扫罗家的一种的杀害。但是其实从大卫的角度听来，大卫怎么听这句话？你是流人血的。那大卫当然他打过很多场仗，他流过很多人的血，但是大卫所谓的打仗，特别我们明白他过去都是先问过神：神啊，我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可以吗？我去攻打非利士人可以吗？就是都是出在神的带领当中，要除灭那些悖逆作恶的这些的恶人而产生的。那所以大卫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他并非是那种真的是滥杀无辜，除了在这个跟拔示巴犯奸淫的这件事情上，对乌利亚的这一件事情，就真的是流无辜人血。那所以当示美的咒骂是针对扫罗的家族，可是对大卫听起来，这是神透过这个人来指出他的生命的问题，来指出他就是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当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以大卫深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其实大卫是一个明白律法的人，就正如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如果我们要回想大卫犯的是什么罪，大卫如果以一个他熟悉律法的一个人来说，他明白他犯了奸淫，他明白他杀了人，他明白他做了假见证，他明白他抢夺人的妻。所以大卫深知道他所犯的是神的律法，而大卫足以被神处死的。所以对大卫自己来说，他犯的是一个死罪，而如今这个人来骂他，这个人来咒他，这个人用石头来丢他，对他说了这些侮辱的话，所以大卫的心中完全是可以感受到这是他并不是在诬告他，所以大卫他就默然的承受。所以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思想呢？当我们今天比如说面对有一些人，他可能对我们有一些不善的言语，可能会咒骂你啊，可能会讽刺你啊，可能会说一些话来攻击你啊，哈，就像刚刚我们说到，哪怕夫妻的问题也好，有时候会说一些话，说一些重话来攻击你啊。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按照大卫的生命的一种的回应，虽然我们说在这一章里头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落难当中的一个负面的东西，可是在大卫的回应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有一点的反省？那个反省是什么？为什么大卫默默的承受？他没有否定，他不加以反驳，他也不是用对立的方式，他更不是说哇你讲我就来攻打你，我来击杀你，并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否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看神正在透过这件事情让大卫做一些更深度的一些的反省，就是说特别是大卫他知道是他自己的错，所以他会在当中忏悔，在当中懊悔。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这能不能够成为一种的提醒呢？所以这也是我过去曾经也提醒过大家，今天如果当有一个人可以讲我们的时候，我们或许人的第一反应是反驳，第一反应是否定，跟着我们就会是去辩驳嘛，说哪里是这样，你根本就诬告我。但是从大卫的这件事，我们能不能够当听到一些负面的话，对于我们负面的评语，我们可以稍加反省，我是真的是这样的人吗？至少我在对方的眼中是这样的人，他是存心诬告我呢，还是我所做的让对方感受到，或者让对方经历到 我其实是在某些事情上啊，就真的给他造成这样的印象。所以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或许也真的可以是一种的啊反省啊，就是有过就改过，没有过我们就当作是一个提醒啊。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然后第三段第九到第十四节，这里我们看他不只是忍气吞声，而且他是听凭主怒，就好像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沉默，可是沉默的当中好像就任凭到底主要做什么。因为在这里特别是你会看到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当大卫面对示每的这样的一个咒骂的时候，当时他的部下嘛，就是这个西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敢咒骂我主我王，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你知道大卫的手下都是个个都是武功高强嘛，对这个人来说根本轻而易举，就是把他的头砍掉啊都可以。可是王说，洗路亚的儿子啊，我与你们有何干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咒骂大卫，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那大卫这样讲是什么？就是说好像说这件事跟你们没有关，因为是我的问题，因为是我的问题啊，所以是神吩咐他来这样子来提醒我，咒骂我也好。所以你看他这样子，所以大卫又对亚比撒和众臣们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所以大卫他完全从一个自我反省的角度，他不是你看一般人的反应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敌对的声音，我们的反应是很容易的就直接反弹。但是大卫的反应很显然他已经惯性的，特别是当大卫在落难当中，他有很有惯性的一种先做一种的自我的反省，内心里头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知道他过去有过很多经验，是被扫罗追杀，那个是无端端的，他是做好可是却被扫罗追杀，可是如今他知道他做了错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到的时候，他完全保持沉默。我们说他忍气吞声啊，因为特别是十二节这边说到，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换句话说，他完全没有选择任何的反抗辩驳，就是任凭宰割，任凭别人对他的咒骂。因为他感觉是什么？神啊，这是你预备的，这是你差派的，为了要来管教我，为了要来提醒我，为了要来刑罚我，所以我就默然的承受啊。所以这里就看到就是大卫跟随他的人在往前继续走的，示每还在大卫对面的山坡就要有一个距离，就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所谓的砍他就跟他丢石头，甚至好像用泥土这样撒他，就是这样。王队跟随他的众人噼噼啪啪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啊。就是说你看大卫过去身经百战，他的战役可以一场接一场一场接一场，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打仗，只是在落难当中，可是整个身经好像非常的疲乏哦，因为在面对这种落难。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人的情绪，当一个人情绪高昂的时候，好像很多东西其实都还是可以，可是当一个人在很沮丧的时候，一点点事情就会陷入在一种非常的软弱的里面。那我们看谁敢攻击大卫，其实在这里大卫深深知道他如今被这样子的侮辱其实是出于神的。那特别是大卫他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他就把一种的心声表达出来哦。三十九篇诗篇三十九第九节说到，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在大卫的心中，他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因为我知道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是因为我所栽种的，所以我收成我过去所栽种的，所以我如今被羞辱，我就默默忍受啊，不做任何回应，因为知道神在看啊。我们看到 这是一种的谦卑，这是一种的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的反省。那我们看到说，既是无故被冤枉，其实在神的话当中也都提醒过我们要安静，就是好像耶稣所说的，人若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给他打啊，不是很无辜吗？就是当你的仇敌若要来诬告你，就是好像落井下石啊，就是那一种好像要来欺压你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就是默默的承受。我想这也是真理当中来提醒我们的，因为知道什么，神是深渊的，深渊在主，主必报应。那如果是你是无辜的，你都可以安静，更何况大卫他深知道他有做错，以至于他要面对刑罚，所以他更加在这个状态底下选择安静，选择忍耐，我想这是大卫的一个经历。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从15到23节，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就来到这个大卫之所以逃亡，是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的一个篡位，他的一个悖逆他的篡位，而且还显出极恶的一种的行为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他已经收买的这许多的人，就来到耶路撒冷，而当时这个所谓的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那亚西多福如果我们去查考在这个字原文的当中的这个意思，其实有点奇怪就是一个很负面的，很不好的。然后了解他的背景的话，他其实是拔示巴的祖父。那拔示巴的祖父，换句话说，他是王亲国戚啊，就是说，当然他对拔示巴被大卫所占据，而且他的这个孙的所谓的孙婿就是被杀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相信他是对大卫是有所我不能说是仇恨，或者说是很古怪的了。可是因为拔示巴又成为王后，那结果这个很有计谋的这个人，就好像就做了大卫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什么，那个叫做现在叫执政，以前叫军师 ，OK， 就是好像做大卫王的军师这样子的。可是如今，当大卫离开，结果他就随从了新的王，就是亚沙龙，而他的那一种的恶性就显露出来所以他当中就出了一些的计谋。那包括当中也有这个所谓的大卫的朋友户塞也去见亚沙龙在那里就好像都跟随了。那当中我们会看见有不同的人，就是有臣仆啊，甚至是亲信都好像背叛了。当然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儿子是篡位的。那在这一些的事情上，对大卫来说为什么大卫毫无反抗，就是说如果大卫要继续持守在耶路撒冷，坦白说不见得亚沙龙有办法攻进来因为大卫跟他的随从还是非常强的这些的队伍来的。只是我们说意思，大卫也不想要面对一场内战，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再加上对方是他的儿子，所以大卫选择离开。可是离开那些留下来的就形成了好像是背叛的。那结果当亚沙龙做王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军师所处的计谋却非常的可怕，或者非常可恶，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还留下大卫的一些的妃嫔在王宫里头，所以竟然这个亚西多福所处的计谋是你就占有你的父王他可能他已经不称他父王了，就是占有前王的这些的妃嫔，而且甚至要当众跟这些妃嫔在所谓的阳台，在所谓的 当年大卫也犯过罪啊，就是所谓的这些大家看得到的这些地方，来跟他的这些妃嫔来亲近，那这个很显然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侮辱啊，不只是占有了，而且还占有他的父亲的这些的妃嫔，所以这个是很显然就会对公众表达了一个跟大卫完全是恩断义绝哦，完全是势不两立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我说大卫为什么那个反应不是那种哇怎么可以这样呢，哇起来要来救啊，好像过去大卫他的妻儿这些在跟腓力斯人作战要一起作战，后来免了作战而被亚玛利人所占据的这些事情上，你看大卫第一时间就是要去抢救，可是在这个地方大卫却没有做任何的行动。那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大卫没有忘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因为早在前几章嘛，就是记载大卫犯罪之后这个先知拿单来提醒他的时候，就包括说了一些话，就神怎么说特别是在第十二章第十一十二节那边就说到就耶和华神说嘛，就是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大卫他没有忘记神会告诉神提醒过他，你做了这个恶事而你会面对的这一切的后果，所以对大卫来说他心里有数，这果然是正如神预先已经警告他提醒他的哦。所以尽管四围的环境都对自己很不利而他还是明白神是万有的掌权者，所以如果他不是回转到神的面前，他就会可能做得更恶。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报复也好，我要抢救也好，我要去打去杀也好，那这个就让他陷入在一个更恶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以我们看见只有回转到神面前哦，才是一种可以恢复，因为就是说如果神拯救你，你就有机会了，如果神释放你，你才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大卫一再的从祸患当中反省哦，再反省而且他就是只有默默的在那里等候神的施恩。所以总结来说，你会发现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大卫选择沉默 OK， 大卫的沉默不语使到他家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到一个地步整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儿子造反，整个国家整个王权都失去。可是当面对管教的时候，大卫也只能够默然不语哦，大卫继续选择安静。那从这个整个事件上我们要做的一个反省是，你发现原来应该说话的时候就要说话，应该说话的时候没说话，其实你是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躲藏，选择了不去面对，但是不是说问题就改善，问题就恶化了。可是当他面对神管教的时候，这时候他又再一次的默然不语。所以他这次的默然不语当然是一种的反省，但这个的反省是在神的面前固然是一个反省，但是对他的随从其实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事情哦，因为对他的随从来说，大卫你怎么搞的，你这样被侮辱，我们现在跟着你一起受苦跟着你一起逃难，然后你被欺压被攻击，你毫无反抗，你这么懦弱我看大卫其实他面对的他这个默然不语，果然在神面前神在看是他在承受管教，可是对他的同僚来说可能会觉得他很懦弱，所以有没有更积极的一种行动或者应该说话呢？那我想今天如果从我们这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卫其实不是不可以说话，他可以说话的，他对 对神他可以说话，他可以表达他的忏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心中里头你有很多的想法，可是当发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以，他大可以祷告出来，就让他的同僚们知道，是我承认我的过犯，我承认我的错误，以至于招惹这一切的事情。或者是他就可以跟他的手下讲，是如今这个世美他这样咒骂我，他这样咒骂我，我知道，因为这是我过去所做的错，因为我真的错误，我真的是错杀了义人，以至于今天神管教我，神让我受刑罚。所以当他如果把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其实让他的旁边的人不但是可以理解他，而且就更能够明白到，是啊，我们真的要留心，免得我们做了错事，我们会面对神的管教。那岂不是当他应当说话的时候说话，可以说话的时候说话，其实都会带来一个更正面的教导或者提醒，或者是公开在神面前的这种的认罪，其实都是更积极的。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看这张经文看起来是很不容易，可是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反省叫我们学习的。好，求主帮助我们。